摩诃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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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诸位法师，啊，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那我们请看一下时间。我们早上讲到卯七艮离波尔度卯申的十二，那辰一是总仪六人。我们早上讲到第一啊，菩萨是制造道啊。那第二个菩萨是在五十夜的，就是四二。第二菩萨总相净土道。那第三菩萨行六度不可坏，主要他是不念一切法，所以他能不坏行六度，或者没有人可以阻碍菩萨行六度。那是第四菩萨具二慧，两种智慧，所以有两种庄严。那我们接着看五十三页，我们接着要讲第五个菩萨，就净无眼的菩萨。他舍利佛有菩萨摩萨行波罗波罗蜜时，净于无眼。那无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相信做这个蛮熟。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九页。在自论这边呢，有个问答，问曰：佛为什么不说行般若僧无眼，而说净无眼？哦，是一个是清净，一个是僧。他回答说：菩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肉眼，那亦有六是四眼分，就是有的具足四眼的。那以诸罪皆死缚，不是有些烦恼的缘故啊，这四眼或者五眼还不是很清净，就像镜子可以照你，因为有污垢所以看不到一样。那菩萨也是如此，所以去除了肮脏点的部分，那镜子本来的照明的功能就会显现，或者是它照得更清楚。那菩萨行六度去除烦恼，免得清净。那这边有进步分别的，就是无眼清净的因缘，就肉眼来说是业因缘，就没有一些造作不善的行为，所以清净。那天眼是禅修，还有禅定，还有业因缘。那其他的三眼啊，慧眼、法眼、佛眼，是要需要无量的智慧福德因缘，使这三眼能清净。那关于这五眼的说明啊，自论之上蛮多的。那有兴趣大家可以看那个《大智度论》的卷39的大正25。347的上南到348的下南，它是前三个眼，肉眼、天眼还有法眼。好，慧眼。那法眼跟佛眼镜呢，可以参考卷40。好，页码是接着，好，所以是348的下南到351的离岸。有兴趣可以。那我们翻到经本的54页，那第一个是讲肉眼镜。那舍利佛就接着问佛呢：云何菩萨摩诃萨肉眼镜？那菩萨大菩萨呢，怎么方法清净肉眼？那这边讲的肉眼镜，事实上就是说，菩萨可以看见的范围，所以佛就跟舍利佛讲，肉眼可以见白， 有许多的菩萨被见二百有行，甚至些最多的菩萨被见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是属于菩萨摩萨的肉眼界。那接着是讲天眼界，天眼界有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看标题，生一的一，生一就是名菩萨见诸天所见。这菩萨摩诃萨呢，他可以看到诸天，就是跟诸天一样具有天眼，所以他可以看到一切世间万天所见的乃至阿姜尼刹天啊色究竟天所见。那第二个生二是名诸天不见菩萨所见，意思就是说，菩萨天眼事实上是诸天的所不知不见的，所以菩萨天眼可以见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中的众生啊，从哪里死哪里生，这是属于菩萨天眼界。有跟到吗？好，那接着是慧眼镜。那慧眼镜呢，事实上就是菩萨不会这么念啊。有法是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漏无漏等等。那慧眼菩萨他是无法不见，无法不见就是说他可以见一切法，也可以听闻一切法，所以这是属于慧眼镜。那接着在五十五页。应该说五十四页最下面是属于法眼镜，那接着在五十五页开始讲法眼镜，它有分几个，生一是讲知声闻法，生二是辟支佛法，生三是知菩萨法，所以这三个是包含了菩萨的法眼镜。那什么是知声闻法呢？就是菩萨知道这个人这个修行者是随性行、随法行还是无相行。那这个人修行三解脱门得五根，五根就性根、精进根嘛，念、定、慧五根。那得五根，得无间三昧。什么是无间三昧呢？就是在取果的时候，正果的时候相应三昧。那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就是马上见着叫无间三昧。得无间三昧可以得解脱智，得解脱智可以断三界，就是有中见、有生见、以三界取、界定取，所以这个人就断三界就成出果。那这个人的思维道就是我们知道见所断还有思所断，有学到无学，所以在有学位它 又分为见所断跟修所断。那进一步它得思维到薄贪嗔痴，一般是贪嗔痴，这边的翻译是以慧痴的恶果。那在增进思维到它断了贪嗔痴，这是属于这边的贪，是属于下欲界贪啊，所以他得三果。那进一步再断色贪、无色贪、色界贪、无色界贪啊，还有无明、妖慢，最后可以得四果。这边讲的比较详细。那关于随性行、随法行呢，实际上也是用钝根跟利根区分。那随法行是比较属于钝根的，这个人是依的心力而进修道，至少一开始先相信，那进一步去修行。那随法行是立根的，它是主要是分别诸法而得到。那这两个人在我们这边经文所讲到的，就是无间三昧的解脱是断三解，断三解的时候是出。那我们之前有说过见到十五心，那这两个人在见到十五心当中就称为无相心，这样清楚吗？因为在十五心当中是很快的，有人说一刹那，一刹那十五心就过了，苦法智、苦类智等等。那所以没有人可以 跟取他的相，所以成为无相。所以这两个人随心行随法行，等他修嘛，我们知道四上根轮顶忍是第一法，他进一步就是修见到十五行之后，就是第十六行，就是触骨断三界，就是这个修行次第来说，这两个人如果到进入到十五行见到这个阶段，成为无相行。有问题啊？是没有问题，是有啊。好，这是声闻的修道次第啊。那第二个是知辟支佛法啊，就这个人是一样是行三解脱门得五根，一样是信心念行慧，得五见三昧啊，得解脱智。那得解脱智，他知所有解法皆是涅法。这是属于观缘起做辟支佛，这是属于菩萨摩诃萨的环境。那接着第三部分是知菩萨法，所以知行六度乃至多二身，总的来说它里面也可以分去汉自行有跟到复制舍利佛菩萨摩诃萨知是菩萨出发意行檀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成就性根精进根善根存后，这时候菩萨就有具二根性根跟精进根，有看到了。那智论呢进一步分别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菩萨是属于生死生死肉身的未得法性的菩萨，所以他不说具五根，因为他没有比喻，所以他具有什么性根跟精进根。那这样的菩萨呢，虽然还是还没有证得法性甚深，当然是应用方便力为众生故而受身，所以他可能会生三大家，就所谓的刹帝利婆罗门或是居士，还是生六欲天。那生在这些当中呢，就是要成就众生嘛，随众生的需要都给众生，也会亲近佛国，来供养诸佛，称赞、尊重、赞叹等等。那乃是无上菩提，这意思就是说，从出发心修行到无上正等菩提，这个中间，他也不会多生闻辟支佛地，所以这个名为菩萨法眼经。好，那56页嘛。这边是广知一切菩萨的始终方便开始跟结束或最后，那我们大家请念一下。
Thank you.
上就是萨摩萨华严经，接着讲佛眼经。阿弥陀菩萨摩萨佛眼经，那我就跟舍利弗讲用这菩萨呢求佛道心次第入金刚三昧的一些种子，那这时候呢就成就了佛的种种功德十力十无所谓十无碍智十八功大慈大悲。那这时候事实上这个菩萨已经成佛，所以他用一切种子与一切法中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识，那智慧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时佛眼经，所以那时候事实上已经是成佛了。那一切法不见不闻不知，事实上在论中会把它诠释为眼嘛，就是用六根去配嘛，眼睛是见，耳朵听闻，那知呢实际上是觉知的，所以是鼻舌身，那意根是意识。好，所以进一步再讲，我就跟舍利弗讲，想要得无眼就要当学六波罗蜜，那因为六波罗蜜这些上法就包含了声闻法、辟支佛法、菩萨摩诃法等等。我们今天看二十七页，那接着是我们就看第六菩萨名具六通达。那有菩萨行般若时修神通波罗蜜，于是神通波罗蜜受种种如意时，那接着就会讲就有这样的神足通的菩萨，他可以能动大地，变一生为诸生，无数生变一生，可以在空中走，如水履水踏水如地，或是出没在地中，出没在水中，乃至日月大的威力感当而能摩门，就抚摸日跟月，乃至半天生的自在。那为什么举梵天呢？就是用梵字来说一切色界的。那因为菩萨有神通嘛，所以他在摸太阳的时候呢，他会入水地，所以不会让太阳的热度受伤。那摸月亮的时候，他就入火地，所以他不会摸月亮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冷。这在制度里面有解释。那接着是简外道。有根道吗？那意浊是意不浊是如意神通，神通是己身皆不可得，他会知道这样的神通还有神通变化的事情，还是我们依着这个身体而修修神通的是依着这个身体也是不可得，那自性空自性明自性无生，所以不会这么想我得如意神通，除畏沙婆若行。那除畏沙婆若行就是说但念一切种子为度众生，所以要修行菩萨，所以他不会起无我心，认为自己可以升起修变现神通，用神通变现种种的事情，乃至可以穿墙等等而升起较慢，那也不会执着这样的神通。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菩萨行般若时的如意神通自证。那接着是天人通，请看58页。那天人通是过于人的，可以听到天人的声音还有人声。那一样，他不会执着这样的天人神通，还是为了三不漏心，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修行。那接着是他心通，就畏三他心通呢，知其他众生的心不管是有欲心或是离欲心、嗔心、痴心、无可爱心、有可爱心等等。好，接着看59页。59页是讲宿命通，宿命自证，要练一心百心难事。无量劫以前都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死，或者在哪里受。 灵受用的人懂。那菩萨也不会执着这样的宿命神通，这是属于宿命通。接着是天眼通，看61页。天眼通就是看众生生的时候，死的时候是端正或是丑陋，乃至他生的地方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或者他造善业而生天上，或者造恶业而堕地狱等等，他都如实的知道，但也不会执着这样的天眼通。好，接着我们看第6个未六的漏尽通。那是菩萨摩萨漏尽神通，虽得漏尽神通呢，不堕二圣地，乃至无上菩提亦不依依法，就是到得到无上菩提之前也不会依依法，所以他一样也是不会执着漏尽神通。好，我们接着看61页，别名六度。为六人，那舍利弗有菩萨摩萨心般若波罗蜜时，住檀那波罗蜜尽萨婆罗蜜道，毕竟空不行见性，尽萨婆罗蜜道呢，就是能观一切法空，就檀那波罗蜜的话，就是不生见贪心，所以他亲近萨婆罗蜜道佛智。佛道的话都有2个，以下就是从布施开始向到波罗都有2个，那共通点就是他会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所以每一个都有毕竟空。那就我们看第2个是施如波罗蜜持戒，他是对罪不罪不执着，不会执着说有没有犯戒或是有没有过失。那禅提就是忍辱呢，是除了毕竟空之外，它不会沉。那毗梨耶精进呢，是除了毕竟空之外，身心精进不懈怠。那禅那是不散乱，不畏浊，不畏那个禅。那般若是毕竟空，而且不生执心。所以这样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住六波罗蜜，尽三波罗道，毕竟空故，主要是毕竟空啊，所以他会不来不去啊。所以在布施的时候，没有所谓的施者受者，持戒没有所持的戒所管的戒啊，忍辱忏悔等等。那我们看62页，那这样菩萨也会不分。不分别布施不布施持戒犯戒乃至毁骂轻慢恭敬等等，为什么呢？就是佛为哪舍利弗，无生法中在诸法实相当中，无生法中呢，无有受毁者受害者，受轻慢还有受恭敬种种的分别，主要是种种的分别。那接着就是说这样子是得这样子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他的很多功德是二圣所没有的，那具足这样子的功德就可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一些种子。那复次呢，就这样子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呢，在一切众生中升起平等心，那对众生平等，又升起对一切法平等，那得一切法平等，得诸法一切等你，又令众生也可以平等或者了解这样子的平等法。那这时候这些菩萨是现在十方一切诸佛所爱念，也是一切圣者声闻菩萨毗湿佛所爱念，那将来呢，菩萨所生的地方呢，就是6层常妙，就是眼呢见不爱色，就是你想看到的都是如你的意，听到的都会如你的意， 不会听到就是一些吵乱或是吵杂或是人家在争吵种种不如意的事情。那菩萨这样子行波罗波罗蜜他不减于无上菩提。那说这样子波罗波罗蜜品质，有三昧比丘从坐起，一说坐，所坐一上佛，有看到这句吗？那玄奘大师翻译是以所着衣持用奉佛，那发无上菩提心，那这时候佛就微笑，那阿难就会问佛为什么微笑，这个在六十三页。那佛就跟阿难说，那这三百比丘呢，在将来的就是六十一节后呢，都会成佛，都叫为大相佛。那在人山十千人的发愿得济，实际上在六十二页这边开始新山有标题，新山这边开始就是往生品的后半段的内容，就是听了刚刚所说的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投身来，那将来要从生到哪里，有四十个人。那听完这些之后，有些人就像三昧比丘是用衣供养佛。那在六三页的人山这边，这边就十千人是万人一万人他会作愿，我等修净愿行修净愿行，当生彼佛世界。因为他发愿，那佛就回向，那佛回向之后呢，就说这一万人呢，将来生彼佛世界的，后来会成佛，就好庄严王佛。这边是属于整个是属于往生品的内容。实际上在六十二页的最后一行，以所着衣上佛了，这个在智论里面有讨论。我读到在这里，我想说，把衣服给佛，那是身体没有衣服吗？是吗？啊？两件？比丘要聚三衣，不能一件都不能少。对啊，是三，那也是算三衣，就算我们汉传有点赶，可是你要聚三衣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智论怎么解释的啊。他说：“为什么？怎么可以有办法供养佛？要至少要三，就算有上下两件也好，他甚至又披了一件也好，那三件是不能没有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六十四页。第五看肚皮，那看肚皮我们早上也有讲啊，就是大众称赞波罗蜜，听闻波罗的功德。那一开始是朱利根呢，就是儿时慧命须菩提达摩建立舍利弗摩迦瑟等诸多姿多色的比丘，还有诸大菩萨摩诃萨，还有优婆塞、优婆夷等，从坐起合掌白佛，说：“摩诃波罗蜜是菩萨的摩诃波罗，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将这波罗蜜是尊波罗蜜第一最深，妙波罗无上无等等，无等无等等如虚空波罗蜜。”这样的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赞叹一下。那接着有另外一种这种自相空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还有自性空、诸法空、有法无法空，这个在157页十八空里面会再提到，是开一切功德波罗蜜，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破坏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诃萨的般若波罗蜜。 们先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的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的页64-25啊，尊波罗蜜啊。那为什么叫尊波罗蜜呢？就是一切法中智慧第一，所以称为尊波罗蜜。那为什么称为第一呢？就是能导正啊，引导五度啊，引导五度啊，所以称为第一。那为什么叫胜波罗蜜呢？因为其他的五度啊。波罗蜜都没办法胜过，所以称为胜。那妙波罗蜜是因为它可以自利于利的，无障呢是一切法中无有过者，无等呢没有法跟它一样的。那无等等呢，就是诸佛称为无等，那这诸佛是从波罗波罗蜜生，所以跟佛差不多叫无等等，就是跟诸佛等，意思就是讲跟诸佛。那接着看什么是自相空波罗蜜，就一切法自相不可得，就在波罗波罗蜜当中，一切法自相不可得，叫自相空波罗蜜。那自性空呢，就是一切法自性空。那诸法是因缘合而生而有，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就是自性空。那什么是诸法空呢？就是诸法中无有自法，因为是合合而有，好，没有一个实在的变自法。那无法有法空呢？就是以众生空法空故嘛，破诸法令无所有。那无所有也无所有，那什么意思？无所有也无所有，就是说，事实上。空就是我们一种状态，到了那个状态，你不能说还有一个空在那边。你已经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个空就是当下就是那个状态，不能再用语言文字去诠释它。空是怎样？在般若波罗蜜当中或圣意当中，并没办法如此。那接着是开一切功德波罗蜜。就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啊，无有功德都摄，就是摄一切功德。那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就是菩萨心中般若波罗蜜日出能成就一切功德，皆离清净。所以简单说是一切善法的本，所以可以。称为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那世间法无有，世间没有法可以行动者，所以称为不可破坏的波罗蜜。好，那我们看回64页的下面啊，丑恶试探，那淫一是名菩萨有波罗。故行成果力啊，所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啊，五等等布施啊，五等等六波罗蜜等等法，他具足的，那因为行布施嘛，所以他具足五等等的檀波罗蜜啊的五等等身的五等等法。那什么是无等等法？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啊，所以施有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都是无上。我们看65页，那过去三世佛都是如此啊，行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啊，世尊本亦复行此般若波罗蜜，具足无等等六波罗蜜啊，具足六波罗蜜，所以他一样的。无等等的法，得无等等的色，乃至是之得无欲，所以他一样，他转的法轮也是无等等的。那世尊如此，过去佛也是如此，就是一样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无等等的六度，无等等的转法轮等等。 那未来佛也是如此，所以三世佛皆由波罗波罗蜜而成。所以啊，这边就有啊决劝修行。以是故啊，世尊啊，菩萨摩诃萨欲度一切法，彼岸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行啊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是受到一切啊世间的人、天阿修罗等等的礼敬供养。那接着佛就啊如来速成，就是啊佛就是啊赞叹说是，就像如你所说的。那在四神的魁二呢，有一个魁二在六十五页这边，为什么呢？这边就说因为有菩萨可以生出人道天道，那是三大家，还有准人圣王、六欲天、世佛、辟支佛、诸佛，乃是因为有菩萨，世间便有种种的饮食、卧具等等。最后一段呢，就舍利弗，世间所有乐具，若在人中、天上，是一切乐具，皆有菩萨所有。为什么呢？他说菩萨行菩萨道时，他修六波罗蜜，自行布施益教众生啊，或布施给众生啊。那自行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呢，成就众生。所以菩萨啊，是为了安乐一切众生而出现于世。那也因为菩萨出现于世啊，有种种的法出现。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11页，65、27啊。这五等等啊，我们刚有解释。那28是一切乐具啊，皆有菩萨有。那菩萨因若假设有菩萨而有饮食，还有住房，那我们人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啊，辛苦赚钱啊，有时候还不见得得到呢？那在这里面有回答。在第12页哈，饥饿节食啊，人虽色喜空，就是有努力啊，一无所得。为什么？因为众生的罪重。那菩萨世世赞叹布施持戒三心，那这样的三佛因缘也有上中下。那上的菩萨呢？上者就是念就得到了，中者人中尊敬供养机制，下者施功力难得。所以这样说因菩萨而得，实际上并不是讲大话。好，我们接着看舌相，可以吗？我们早上说舌相比是属于中分的序分嘛，那也是其他的下品波罗所没有的。它为什么会多这一个舌相比？实际上就是在区别跟前五品，还有接下来第七品开始三加品开始的内容有个区别，应该还有印象吧？那我们看一下舌相比的根的第一个标科判的标题是什么？根二哈，根二是佛密须菩提为中根的广说般若，所以接下来呢，接下来开始就是佛是密须菩提为中根的广说般若，那根一在哪边？还有印象吗？我们翻一下11页，有时候因为每一品都有前后连贯的。11页不是，就是那个经本11页，我们这本经的11页。11页啊，甲二是正中分嘛，乙是波罗道，丙一是什么？正名实相波罗。那一直看到下面啊，根一啊，佛为舍。佛对舍利弗为上根的略说般若，所以事实上这几个品是有前后连贯的。我 果照妙净长老的那种科判的话，所以根一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佛对舍利弗，根基者或提问者都是舍利弗，所以在舌相品从我们这边开始六七页开始，是佛密须菩提为中根人广说般若，从这边开始。那这一个有几个，一个是缘起，那一开始佛也是放舌相光，那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有放回来吗？就是七页。那从舌相出种种的光，普照十方如来刹帝佛世界。那这时候在东方呢，有很多世界，有很多的菩萨看到光明，就会问他们世界的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大乘经佛的世界是很多的。那东方西方这个世上就看，看你的地理位置啊，所以是这个东方是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主的东方啊边，所以他们在东方世界的佛就跟他们的菩萨讲，在西方有个世界叫佛，有个释迦牟尼佛，他出舌相光，遍照东方，不是只有东方，实际上是四方四维上现啊，十方。那这时候菩萨听到他们自己的佛跟他这样讲，他说他去供养释迦牟尼佛，还有那些诸大菩萨，还要想听闻般若波罗蜜。那最后一行呢，就是佛就跟这些菩萨讲啊，善男子啊，入自知时啊，那玄奘大师的翻译是啊，今正是时，现在是刚好，现在时间刚好，随汝意谋，随你的意愿，你要去就去吧。那接着我们就看六十八页。那这时候呢，诸菩萨摩诃萨呢就持着种种供具啊，有花盖、床幡、璎珞，还有众香啊、金银宝花等等，那来到娑婆世界啊，到释迦牟尼佛所。那这时候四天王呢是色究竟天的天人呢，也是持着种种天上的天香啊，种种的香。乃至中等化到释迦牟尼佛所，那这些菩萨摩诃萨还有诸天呢所散的花云，三千大千世界空中化成四柱大宝台，种种异色庄严分明。那这时候呢，释迦就是在那时候的大会当中呢，有十万亿佛皆从坐起，向白佛也跟释迦牟尼佛讲，跟佛讲啊，世尊，我等于未来世亦当得如是法，如今释迦牟尼佛还有第四种大众说法一样，亦当得如是法，就是如果玄奘大师翻译是说，我等未来愿当作佛，相好威德，如今世尊一样，就是一样像佛这样子为弟子说法，还有他的徒弟啊，还有他的随从等等。那这时候佛就欢喜受记，那佛知道这些善男子的心念，他是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出不作，所以他得无生法忍。那这时候佛知道这些善男子得无生法忍，就微笑，那一样阿难就问，哎，为什么要微笑？佛就跟他说，这十万亿人呢得无生法忍，未来过了六十八亿劫之后，当作佛。好，这是属于舌相品，就是先说明接下来三甲品开始啊，命须菩提说般若开始。那我们先看一下六十七页啊，根二是佛，有看到六七页吗？根二是佛命须菩提为中国人管中国人，心一是缘起嘛，缘起就是放光啊，有些人来。那在三甲品呢，三甲品心的是正说，那好，正说里面呢，事实上 也是有两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啊。好，正说看一下。那接着我们看一下81页，这是有连贯的哈。81页在劝学品，第一个标题就是心三嘛哈。屈虎以奉命而说，所以 这几篇是有连贯。第一个是缘起，第二个是正说，第三个是屈虎以奉命而说。这可是第八品是属于劝学的部分。好，我们请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第13页。第3页主要是在补充67页哦，这世尊出舌相，有个问曰嘛，我们先看他的佛数字一的哈的问曰，我问你，初品中呢，佛已出舌相，为什么今现在又重出呢？他回答是说，是是非一字一座说，那就是说，哎，这样子几位哦，佛一次没有说那么多，或者是一不是一天所说，虽然是另外一天。或是另外一次的机会，所以他要再放一次舌相话。那接着是前出舌相为和合大会啊，度一切众生。舍利弗问佛答：前出舌相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注意一下，在经本的第5页啊，第5页。那舍利弗问佛答的内容是在第12页。那接着看下面那一行哦，今时意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机会哈。更为愚人，更为愚人就是可能不是哦。如果就妙老的科判，就是不是立根，是中根。那须菩提巧说空啊，所以他比较善巧说空啊，所以佛命他再说空，就是再说啊波罗波罗蜜。是故在出舌相观名。那我们接着看阿拉伯数之二，佛为什么要令屈菩提说波罗？那有两个问答，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舍利弗自问第一，尽何所少？到底缺少什么？为什么要又叫屈菩提说呢？那回答是：佛弟子众多，一人说矣啊。次第一人就是说，一个人已经说了，就换另外一个人说了哈。所以弟子很多，很有能力的哈，不见得要都仰赖一个人。那第二个问答呢，就是假设是这样子，那在会与会当中还有很多像大目揭弥、大迦叶等等，那为什么次第啊揭弥就次第叫他们都说呢？那回答是这个经名为智慧。那舍利弗这位第一是故问，所以他第一次一开始是叫舍利弗，因为这部经叫什么波罗波罗蜜智慧，所以第一个是由舍利弗问。那须菩提虽有种种因缘，主要是有两大因缘，两大主要的因缘，第一个是他好行无真定无真三昧，常慈悲众生，虽不能广度众生，可是他常住菩萨度众生嘛，所以菩萨是问佛。那第二个是好身行空法，所以在波罗当中多说法空，是故呢令须菩提说了。所以他只有两个人，一开始第一次的出舌相观，或第一次的问，事实上是由智慧第一的人舍利弗提问。那接下来是因为屈菩提本身的特质吧，所以就用屈菩提，就由屈菩提来问，或者是佛就命屈菩提说了。好，我们在三家品在69页，上次上一个礼拜，如果我们看一下27页，事实上也有。提到27页， 二七页在正说波尔，新的正说波尔下面哈，卯一，明观身法二空啊，众生空还有法空。这边的经文就是说啊，舍利弗，白佛嘛，菩萨摩萨，云何应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佛就回答说，哎，菩萨摩萨他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不见般若，亦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菩萨智、般若，如果还有印象吗？三加比是怎么配？菩萨智属于菩萨智，哎，然后听到不同的声音，般若波罗蜜啊。好，所以基本上三加品就是主要这三个内容。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14页，我们看第二个双圈，就是导师在中观经论所说的补充讲义14页，般若经三加品说三种讲，一三甲可以看出三类不同的因果关系。第一个名甲只是名称啊，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知的概念。我们认为该称为什么？这个该称为杯子，这个该称为时钟啊，这是名词的概念。那事实上我们有这种概念之后，我们不会讲成不一样的东西。你不会把杯子说，我要拿一个碗过来，那有可能是怎样？有可能是口误了。可是正常来说，就是说我们拿杯子，我们要杯子，我们拿的跟我们口中所要说是要一致的。那这样子的杯子也是名称而已。所以一的世间所安立的世间名言所安立，它在第二行，因为心事中所现的相。或是说说出的名称虽然大家可以了解对象，但可是这个是呢依着名言观待，就是假立安立啊。所以名称跟法的实体不见得是一致啊，导致这边有批语啊，就是说如果像说火嘛哈，那我们在说的时候口不会被烧到。可是它还是有它的作用，还有世俗的作用，就像我们说要拿火来，你不会把拿水过来嘛。所以虽然它不见得就是实在，或者是说它跟火本身的那种特性完全一致，可是就我们言语上世间所认识上，它还是有它的实际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属于名甲，简单就是名称施舍的，甲就是施舍的意思。那第二个是受假，那受梵文的原意叫取，那假就是施舍安利的意思，那中论意为是假名，这样的这个假名就是取施舍，取本身有截取聚集的意思，就像房屋是有种种的瓦木，那以现在来说可能要有水泥钢筋啊，然后一些电器等等所建起来的房子，所以房子就是取甲，就是受甲，所以取跟受事实上是同样的意思。那依着龙树菩萨说，取甲或是受甲有多层次，可以分为多层次啊。从人来说呢，像人是有32或者36生物，就是皮啊、骨、筋、肉所合成，所以人是取甲或是受甲。可是我们随拿一个骨头或是拿一个皮肤一片皮肤去分析，身上皮肤或是种种身上种种器官眼睛等等，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聚合的，它是也是有很多细胞或是组织所聚合的。所以从一个器官、一个骨头、一根手指等等，你可以是说它是属于取甲。所以取甲就是受甲，实际上可以由粗到细，有很多的层次之一。 总而言之呢，凡是某些法，就是以某些法为材料、为元素、为条件而合二所成的他法所成的法，这个是属于取假的受假。那法假就是法实舍。那这样的法呢，在萨婆多部就说些有部，他认为他分析一切法，把它分为五蕴七数法，各有法的特性或是自性。他认为这些分析到最后都是最终是实在，所以他认为是实有。以和合有者为假有，和合有者就是说人是五蕴聚合，色受想行是聚合众生，所以众生是假的。可是五蕴呢，色蕴本身到分析到最后，我们知道形象跟形色跟显色，形色是长短高低，显色青黄赤白，他分析到最后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他认为这个色法是真实不变。那可是依般若经，我们继续看下面那一行，依般若经这样子的实法，就是说些有部所认为的实法，实际上是法实色，这是因缘所显的假象，它并不是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的这种自性。所以受假像瓶、瓶子、衣服、我、人等等，这个凡夫未认为是实有。那法假是就是分析这些单位这些杯子、这些人、桌子，分析到最后最小单位不可再分析的实质那这一分实质，说些有物是认为是实有。那在般若经或是中观的认为这属于是法实色的，但还不是真实。好，我们先休息，再见。